弟兄姐妹及朋友们，主内平安。平安。感谢主赐给这个传讲他信息的机会。我们今天要传讲恩典与真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敞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来恭敬灵受着主的话语，仰望依赖他的大能，能行出他对我们的旨意。明天是，大家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明天是一个国定假日啊，是一个荣民节，就是 Veterans Day。 那它的主要的意义是在对这个国防还有这个保卫家国的这些退役的战士们所的付出呢，用这个特定假日来向他们致敬。所以愿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的辛劳，也愿主恩眷顾他们每一人和他们的家的成员。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爱赐下主耶稣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世上宣扬天国的信息，点燃因信称义被拯救的盼望，这是何等的恩典。赞美主的真光照亮人心，借着真理的圣灵帮助世人认识光，接待光，使心意更新持续的被洁净，而能行出主道，走在成圣的义路上，直到见主面，同享荣耀光。愿你赐给仆人恩高能力，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讲得清楚，使众弟兄姐妹们能认识主的恩典与真理，将主的荣美彰显在生活中，使更进一步的使未得之名被主得着，远离黑暗权势，进入永远的光明国度，其来彰显你的荣耀。谢谢天父垂听众儿女们的祈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的经文呢只有五节，看起来好像只有五节，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蕴含了很丰富的神学思想在里面。所以呢我就是采取了一个方式，用一个我们先来介绍一些概念，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已经自己想的一些想法，那根据这些呢有些是不符合圣经上面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厘清一下。那这个主题呢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它实际上是讲到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神性的根源，然后提到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呢它实际上是讲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神怎么样建立跟我们信徒的一个关系啊。那当我们如果都明白这个真恩典跟真道呢都不在主以外的话，我们追随主听他的道行他的道，我们才能够把他的这个荣耀彰显。好，那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信息结构呢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会先看一下它的概念，这两个词汇的概念还有它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然后看福音的这个历史背景，然后呢除了这五节经文，我们要看看这五节经文之前的几节经文，因为它们是一个段落啊。一节到十八节呢它其实是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些信息，跟这个十四十八节有关系。那在十四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下看一下它主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它的主要论点是什么，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的例子，圣经上给的实际的例子，然后我们可以反思一下 我们自己的光景，然后有些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真的实践出来，然后就是结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大致的结构。那现在请教大家一下，就是说这个恩典和真理一般会有多少不同的解释？除了圣经以外，这个真理是当作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可以大概的来看一下。这个真理呢，它的英文其实就是 truth， 那希腊文这个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那它的一般的定义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事实、实在，就是一个真实。可是我们在世间这个真理的定义呢，其实是被很多争论的，并且呢，在相关主题上呢，没有得到什么共识。譬如说，在科学上有一个自然力，那自然力我们就说哦，一加一等于二，水的分子是两个氢原子跟一个氧原子，这个就叫做定力。那这是不是科学的真理？那另外说，在社会性的话，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为了维持这个社会治安方面，杀人者死，这是不是一个真理？是不是一个不变的？实际上，这两个我们可以说，在自然界的社会的很多人为的，其实只能说到今天为止，这个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在科学里面，我们不是很多时候说我们要研发，为什么要研发呢？如果已经定下来了一个定论，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把它推翻了。那前面的那个显然不是真理，对吗？所以基于这种情形，我们在人的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真的真理？我说的是绝对真理。所以从哲学上来看的时候，我们说哎，有这个，尤其现在后现代主义，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就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什么不可以，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没有一个绝对性。因为他觉得我们尊重大家呀，同性恋在他自己的性向嘛，那所以这种所谓的相对真理跟部分真理，它的问题在哪里了？我可以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瞎子摸象的事情，这瞎子他呢，其实也是因为他摸到的那一部分，就是他能够理解的那部分，比如说这个耳朵像扇子，那问题是说整个像并不是一个扇子，所以他只是看到一些部分的，他没有看到一个全部的。那我们也讲这个部分真理，其实在当年这几个博士去见耶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指引，他们去带了礼物去见耶稣。虽然他们不是犹太教徒，他们是波斯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仰里面似乎有一点部分真理，才引导他们做了这个行动，一个很长的距离，很长的时间，去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归到说神学，那神学是讲到一些是超自然的。那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绝对真理。那这个绝对真理呢，可以从圣经的这些经文上面看出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体，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在希伯来书1:3里面提到这个神的本体。所以呢，真正我们讲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唯有从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绝对真理来看，才是一个 永远不变的真理。现在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像这个爱迪生，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天分的发明家，对吧？有一次他的这个实验室被烧了，结果这个记者就去访问他，就觉得他一定会很惋惜这个事情。结果爱迪生怎么说呢？他说：“感谢主，把我所有的错误都烧掉了，让我有一颗更谦卑的心，更愿意求进的心，去改进我以前做的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他以前做的那些，就像科学崇拜科学家说：“哦，这个就是科学至上，科学真理。”可是到那个时候可能是对的，但是到以后不见的。那所以那个牧师又那个记者又问他了，就说：“那你有那么多发现，那么多发明，你觉得这不都是一个已经是一个类似真理的，已经一个既定的吗？”他说：“不是，我从来不认为人是能够创造或者发明什么。”是发现，这些像电，我只是用这个电来加上一些，做了一个电灯泡。实际上，这个电的来源，这个创造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结果后来，这个记者还是不死心，又问他，他说：“那你这样觉得说啊，这个啊，神最伟大的你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你说不是发明，你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我认为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好，神爱世人，这个是最伟大的。所以一个科学家他能够这么谦卑的话，他在神的这个恩典跟真理中，他是能够不断的因为这个真理跟这个恩典继续的走神祝福的路。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说真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他说真理啊，那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但是真理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为什么？真理会使人得自由，这个自由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里面提得非常的清楚。这个真理呢，它其实是一个神就是真理的源头，也是真理的本体。那它是一个神是判断的，对和不对，错和是，是非哈。那然后我们唯有认识了神，我们才认识什么是真理。那耶稣就是真理，他使我们得自由。那这个三十一章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个耶稣对犹太人，你们。就是这个，就是真理使人得自由的一个出处。那我们可以的解释一下，这个自由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自由呢？可以说，第一个，免于犯罪的自由。怎么样说免于犯罪的自由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提到，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个奴仆，当然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一个人喜欢发脾气，那他就是被罪捆绑，他就是罪的奴仆，对不对？那你知道真理了以后，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行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二个，还可以免于错误，为什么呢？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到二十九节，耶稣说了。他这个是对撒都该人讲啊，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有很多人不知道神的大能，他也没看圣经，他就说这个不可能，比如说复活不可能。这个耶稣这句话就是针对撒都该人所说这个复活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因为他没有看到神的大能，他不明白。所以我们如果懂得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犯这种错误。还有免于冷淡， 我们其实可以找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到三十二节里面讲到，耶稣在那个路上跟两个人说，这两个人心就很火热，后来他们就请耶稣说还住在他们那里，但是等到他们到时候耶稣就不见了。可是他们就想说，哎，为什么他们火热？这个火热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真道让他们内心火热。那一个人他远离真道的时候，他对很多事情很可能是漠不关心的，他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对人也不是很热情的。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真道会使我们激起我们一个热心啊，对人的热心，对真道的一种追求。免于惧怕，那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讲到，爱里没有惧怕。那这个神就是爱，神的本体又是真理，所以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惧怕，因为你心中有爱，你有神，你懂神的爱，你也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好了，我们再讲恩典。那恩典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人得不到，人得到不配得的。譬如说你该被处罚，可是你被赦免了，就像我们的原罪，我们被耶稣上了十字架，我们被赦免我们的罪啊，当然是我们要去信，但是耶稣先接纳我们，让我们慢慢的改变。人自己做不到的，譬如说空气、水这些，阳光，这不是我们人能够提供的啊。还有白白的给予无代价，就说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不需要去偿还，不像这个做工要有工价什么的，我们不需要去偿还的啊，这个就是给我们的。那一般如果念过一些神学的话，可能看到有两个词汇常常出现，普遍恩典跟这个特殊恩典。什么叫普遍恩典呢？就是一般的恩典，这个里面就是不包括救恩的，就像太阳照好人照坏人，那个雨也是给好人坏人，这种日光啊水啊这些所有的，这个都是叫做普遍恩典。但是有一个叫特殊恩典，特殊恩典是什么呢？它就是指救恩，这个希腊文字写在上面哈，它基本上是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基督徒是有特殊的恩典，因为这个救恩。那很多人也会看到说啊，这个恩典好像什么成功神学啦，恩典神学啊，又一大堆的。所以大家注意看那下面三个，普世论恩典，就说啊，这个恩典不管是不是信主啊，都有恩典。然后这个极端恩典就是说，哦，你这个所以这个普世论恩典它是超过圣经的范围之内的。然后这个极端恩典它就是说，我们信不信其实都有恩典啊，当然它不是用圣经的这个恩典来讲。然后这个廉价恩典呢，廉价恩典是什么？哦，我们不需要悔改的。所以很多大家在看到一些这个网络上或者是这个电视的这个讲道，他会提到很多就是让人听起来觉得非常舒服的话，都是成功啊，都是满满的恩典啊，那不需要付任何的这个好像公益的这个代价，就是不需要去着重这个公益，就是一直得到。那这种呢实际上是一个不合圣经真理的。那我们讲了说恩典是基督信仰的核心，那这里面有几个例子啊，我就不念了，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回去看看。比如说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讲到不是出于行为的，那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是说这个是我们得到这个得救的恩典是因为我们信，而这个不是出于自己，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自己有多聪明，所以神 所以我们就当成神的指明。这个救恩是给所有人，然后信的人就真的得到救恩。而以弗所书呢，这里面也2:10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救恩是神的工作。这工作什么工作呢？神他上了十字架，这就是他的工作。好，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恩典跟真理它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表面上我们可以大致的说，哎，真理好像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譬如你去念圣经的话语，那恩典好像是我去祷告，我去灵修，我跟主接近，我一个主观的经历，表面上是这样子。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看说他们实际上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有一节经文是1:17是说，这个恩典之理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除他以外我们不谈任何的恩典真理。当然你会问说，哎，那在旧约的时候神也有给恩典的啊，那像那个神帮那个亚当夏娃他们赤身露体的时候帮他做了这个皮的衣服，然后这个亚当夏娃的大儿子杀了这个亚伯的时候，哎，他说要求神保护他，神也给他说哦一个特别的记号，说谁杀了他就会死，哎，神也保护他呀。那这些不都是恩典吗？没错，我们要记得是神的本体。那在新约的话，耶稣把神的荣光彰显出来了，我们能够具体的看到这个恩典跟这个真道是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的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用这个透过这个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恩典是以爱做出发的。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当我们得到了恩典尤其说从神来的恩典，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出去呢？就像圣经有一个仆人，他欠了那个主人的银子，那主人原谅了他，给他的一个恩典。但是这个恶仆人呢，转过头回去对他欠他恶行恶状，那这个就是完全没有用这个恩典的方式去给出去哈。那我们也可以想想说，哎，那我们讲到这个真理啊，就类似像譬如公义吧，神的公义，那他与恩典会被矛盾呢？那这个 David Paulson 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两个呢其实都在同一个路上行进，但是恩典呢比公义走得更远一点。公义呢就是给人应得的，比如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恩典呢却是给人原来不配得到的，一个是给他应该得到的，一个是给他不配得到的。那背后的原因还有很多，我们并不是像前面讲的那个什么那个极端恩典啊，那些那个异端的恩典，我们会再进一步的解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情绪说，我们应该是结合起来，我们用这个真理来对自己，比如说要求自己要真实，不说谎话，有谎话的时候，有错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去认错，去求神赦免，去悔改，真的行出来。那恩典呢，我去对人去宽恕别人不要把这个别人眼中的刺呢用自己的眼中的梁木去把它夸大人家的过犯。我们如果有这种心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生活才会改变，活出一个基督的形象。好，我们现在就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首先呢，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因为这个经文跟前后很多有关联，所以我们先把它的一些背景先做一些了解。那这个是经文的1:14-185节经文而已。我们讲的就是恩典跟真理，还有讲到荣光，最重要的恩典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我们看看这个历史背景， 这个约翰福音是第四纪末这个使徒约翰，大家记得这个使徒约翰跟施洗约翰是两个人吗？哈，使徒约翰他是在以弗所书完成的第四纪末，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最晚完成的一个。它的内容也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一样，是记录耶稣的生平，但是呢它是比较深入去探求耶稣侍奉的根源，是从他的神性这方面来看。那像这个马太福音呢，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跟这个马可福音呢，都是从神的人性，把神看成是一个把这个主耶稣看到从君王的身份，从一个仆人的身份，从一个人子的身份来看记录他的生平。但是约翰福音是强调他来到世上这个侍奉道成肉身，他的根源是道成肉身，对吗？所以着重他的一个神性。所以你看到他里面没有写家谱，他不会强调这些人性方面的。那耶稣呢，他凭着这个爱，神爱世人，道成肉身，然后舍己，施了救恩，启示了我们什么叫做永生，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只要因着信，愿意悔改。那 这本约翰福音它的一个著述的目的是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他的这个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他是讲到什么，就是要人信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信了以后呢就可以得永生。他们可以讲讲那个历史背景，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一些异端起来说耶稣不是神啊，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啊，又是一大堆，那个是在第一世纪末，所以呢很多信仰就掺杂了很多一些不纯的想法。所以约翰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主要的强调两点，第一个耶稣是神，第二耶稣是来拯救人的，这是约翰福音整本福音的两个重点。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8节呢，它是讲到一个约翰，实际上就是一个像引言一样，像一个序曲。那这个序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跟这个创世纪连起来，我们才能够了解后面的5节到底是在说什么。譬如说第一节到第5节，它讲到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又讲到这个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然后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这个经文在讲什么？这5节就是主要就是讲到跟创世纪有关的，创世纪讲到起初，他这边用太初。那道与神同在，创世纪讲神，神的灵。那这边讲道，创世纪说神说，这边讲道创造万物，创世纪说创造天地。那我们这边说生命是人的光，创世纪说神说要有光，这里说黑暗不接受光。那这个创世纪说地原本黑暗，光照黑暗，然后创世纪是说光是好的。所以我们很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序曲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这个一个可以算是它的一个核心点，介绍了整个约翰福音。它里面的前面5节呢就把这个创世纪的很多的概念全部引用到这5节里面。对不起，刚才忘记转了。OK， 然后下面的6节到8节这3节里面，他又在讲什么呢？他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见证。这个见证里面也讲到，就是说这个约翰呢，这个施洗约翰呢是被差遣的，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为这个光作见证，好，他是为了预备耶稣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光。哦，第九节到十三节，他这里面讲到什么呢？他就讲到很多这个光啊，然后还有信的人就赐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个经文是表达了一些什么？就是一个新约的一个真正的意思，就是他要再造新人啊，因为这个人很多不认识他，但是耶稣来了，他是要来帮助我们。凡是能够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的人，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能够恢复跟神的好关系，到神那里去。所以呢，这个九节到十三节呢，就讲到这个真光怎么样的使人的生命改变，怎么样的做神的儿女。然后今天的五节呢，十四节到十八节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这里面五节经文它主要的是在讲什么？根据我们前面的一些概论的叙述，还有这个前面几节经文的这个解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说要讲的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神，对吧？创世纪里面还有这个约翰福音的前面五节都说了道、光、神说啊，这些都是指出耶稣就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个完全的人，因为道成肉身住在中间，他跟人同住，他是经历了人在世上的各种苦难与磨练。然后这个十五到十六节呢，又提到这个施洗约翰，然后也讲到说耶稣基督是永存的，因为他是神，他是自由拥有，那他来了就进入了恩典时代，这个旧约的律法时代就过去了。十七到十八节呢，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说这个人的眼没有办法见神，但是耶稣呢以圣旨降世为人，他本身就是神，然后他能够向人表明出来，因为他变成人来到世上跟人订立了新约。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哎，这个荣耀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呢？为什么在旧约里面这个耶和华说人不能见他的荣耀，就像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摩西要求耶和华说让我见到你的荣耀，耶和华怎么回答他的？耶和华没有完全拒绝他，但是耶和华用了一个方法让他等于是回复了他的要求。耶和华说，耶和华就把这个摩西放在一个洞里面，然后当这个耶和华经过的时候用这个手遮住了洞，那等他走过了以后，摩西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大家都讲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见神的荣耀光，就是跟黑暗有关系，对吗？我们心中我们是带着原罪，我们还有很多黑暗的地方，见光必死，所以因为我们的不圣洁，神的圣洁我们是没办法抵挡得住的，黑暗一定会被毁的啊。所以呢，刚才那几章十八节呢，我们其实可以下了一个小节，就是再温习一下。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跟这个创世纪 主题有关太初啊、道啊、创造啊、光啊。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施洗约做了见证，这个见证也是见证他来到世上是一个人，确实来过世上啊。然后他看到圣灵的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啊，这个天父怎么对他说话，当受洗。所以这个见证是两方面，是神是人，然后也是看到一个真光的显现，因为大家看不到这个神嘛，透过耶稣看到这个真光，那他的这个道成肉身呢，也就是显示了一个他的神性跟人性，那他的永存，还有恩典时代的来临，并且他跟我们定了新约，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被拯救的永生的盼望。好，我们现在就集中在这五节经文，那这五节经文里面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道成肉身，这就说明了它呢是一个神，但是为了拯救世人，他舍己来到了世上，按照天父的计划。所以这主要的论点，这个根据这个中心思想，他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我们可以问，耶稣是谁啊？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第二个主要论点是什么？耶稣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是透过了恩典跟真理，耶稣以这个恩典呢取代这个律法，活出真理。怎么说呢？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很多的讲到这个基督伦理里面是帮助人一个内心的转化啊。耶稣并没有说，哎，这个犯金银的妇人，你们要拿石头打他，你们就打吧，这个就是律法嘛。但是耶稣说，你们其中有谁犯罪没有犯罪的，你们可以这样做。大家都走了，那耶稣就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这个耶稣来世上，他不是来定罪的，他是来拯救罪人的。那他是帮助人从一个内心的转化，不是说你不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个，他让人自己内心能够觉悟，知道这不合真理，不合神的恩典，而能够认罪，能够愿意悔改。他住在人中间，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看旧约说，哦，那神高高在天上，他这个超越嘛，超越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像就跟那个以色列子民有关系嘛，什么火柱啊、云柱，跟其他人好像没看出什么。虽然说说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可是好像只有那一只这样一直发展下来。那耶稣来了，他住在中间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超越性降的卑微，变成临在性，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具体的看到神的真理跟恩典。他帮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刚才讲过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哈。那他拯救我们，重新与神和好，活出耶稣，因为耶稣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一节一节看，五节我们就一节一节看。那第一节说这个道成肉身，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哈，他是完全的神，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在第一节，道在太初就与神同在，然后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照的，第四节又说他里头的生命就是人的光，散发着荣光，这就是神的光哈。所以根据这几个经节，就是以经文去证经文，这是我们以前做研究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释经，或者是你的理据在哪里，你的根据在哪里，不是自己说的，是有根据的。 那耶稣也是真正的人，这个真正的人是根据什么经文呢？就是一章六节说到这个施洗约翰，他看到这个耶稣成为人是在他之后，换句话说，他是在他之前来为他预备的修直主的路，对吗？所以他住在我，还有在十四节里面讲到，就是说住在我们中间呢，与人生活。他还说他不是来定罪的，他还跟罪人一起吃饭。虽然是被法利赛人那些文士评头论足的，但是他知道他是来拯救罪人，那他就是旧约的弥赛亚，他把我们这个恩典呢真理带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又再回头说，根据这节经文，我们可不可以确实的说，哎，什么叫做真理啊？什么叫恩典呢？这是完全根据圣经的经文啊。圣经的经文十四到六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是神的本体，这些我们已经讲过了，重复一下再加深印象。那什么叫恩典呢？我们就讲了，不是赚来的，也不是配得的，也不是交换来的，因为那些都不算恩典。恩典是神基于爱而白白给，那这些自然界的普遍恩典都是每个人都享有的。那这些特殊恩典呢，是有救恩的子民。那这些有救恩的子民，是不是他们比别人聪明，所以神才特别给他们呢？实际上，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我们可能会非常的骄傲，对不对？觉得说啊，自己很聪明，你看，我都能够了解。实际上，多少人真的信主之前，他还没有改变，他就被主接纳，但是他愿意，他谦卑的愿意跟从主，一个愿意的心。其实，根据旧约哈说，这个很多时候在我们在母腹前母腹中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们了。当然，我们不要去讲那些什么预定论啊，什么论，那些是神学思想。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这个恩典呢是神白白给的。约翰福音的这个下一节呢，到第五节的第二节里面讲到，这个约翰来做施洗约翰来做见证。那个见证我们可以看，就是说从历史的这个长河来看，耶稣成为这个人呢是在施洗约翰的之后，施洗约翰先出生，对不对？然后耶稣才出生，所以他是来为他做预备的，但是这是他的来世界的一个任务，所以他开始就传讲福音，叫人悔改，为人施洗，就是为了这个耶稣基督做一个预备，修直他的路。当然，如果以神的身份来讲，他也讲了，耶稣是在他之先的。不是人的时候，是在他之后。那第三节经文我们讲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给了我们，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大家对这个恩上加恩有没有问号？什么叫恩上加恩啊？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那他恩上加恩的第一个恩是什么呢？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律法。你也许会问说，律法怎么算恩呢？律法不是好像就是一个规定啊，一个很严苛的啊。那法利赛人常常用这个恩典来控告人，
这怎么叫恩呢？但是实际上神的出发点，当时他定十诫的时候是用这个律法来规范啊，让人知道说你们是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你们不再是奴隶，所以你们要有一些规则原则，好好的遵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恩典，是来帮助这些百姓不至于自己就灭亡了，因为不按照一些规定的时候，人可能就无法无天啊。让这些原则呢活出神的旨意，能够分别为圣，所以不拜那些假神。所以那是第一个恩典，恩上加恩的第一个恩。那圣经就说，因为这个律法好像没有人能够完全满足，所以耶稣不是来到世上了吗？耶稣来到世上来说，他说什么？我不是来废弃律法，我是来成全。所以他这个恩是什么恩呢？上帝说，好，你们也不用去杀牲畜悔改了，我就把我自己给你了啊，我就把耶稣基督奉献上了，那也不需要我们付任何代价。那耶稣告诉人，不是因为人已经改变了他就接纳人，而是说相信他，他就饶恕我们的罪，然后他用他的真理跟恩典帮助我们不断的日益更新。所以在恩典中呢，这个后面的恩呢代替了前面的恩啊。所以啊，耶稣说他不是来废弃律法啊，就在这个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所以他没有废弃律法，他只是把律法总结了。另外我们再看到说，这个十六节他还有这个第三个含义啊。那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恩典是在新约时代，那旧约的这个律法时期的时候，认识神呢，他也其实也是有恩典啊，就是用这个献祭悔改。但是我们在新约的，会不会说啊，这个好像很容易嘛啊，我们就这个理所当然了。所以有一个廉价恩典，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讲那个是异端哈，就有人这么想，哎呀，这个信耶稣基督，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多辛苦啊！我就这样子，我就做我爱做的，多自由！我就等到我快要走的那一刻，就像那个强盗一样，说主，我认罪了，我愿意悔改，我就得救了。有没有这么廉价的？甚至有人可能都不知道还要悔改，只是说哦，我信。那这个廉价恩典，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玩笑，可是很多人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这种想法，就觉得啊，这一点小错没关系嘛，哦，原谅自己了，那可是别人的呢，就看得很严重，所以呢，用恩典带自己，用这个真理带别人，那这个就不合了啊。所以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啊，不要因为有这个恩典就把它当成理所当然啊。那另外这个耶稣的真理恩典呢，散发的这个神的荣耀，怎么说呢？其实他在圣经上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尼哥底母问耶稣基督啊，那说什么，这个耶稣基督就叫他，你一定要重生，要改变生命啊，有新的生命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个新的生命当然是神的恩典，神的真理都在里头。那另外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这个所说的这个活水呢，实际上他大家也知道那个故事，我们不需要重复了哈。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真理跟这个恩典，他就是一个活水啊，只要在他里面，他就有这个永远的生命。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四节，就是十七节， 他讲到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这句话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知道律法是从摩西来，是神要摩西去颁布哈、啊，就因为当时有一些乱象嘛，建立一些这个秩序。那但是律法等不等于真理呢？那律法是它的成立的条件是一个，它基于一个管理做原则。那真理呢是基于一个爱做出发点的。那律法呢，它没有办法，爱。譬如说，这法利赛人就常常用控告的方式说你违反了不守安息日，哈，所以这个律法不等同这个真理。另外，我们看到说，这个透过律法呢，其实我们可以更来见证主耶稣的恩典，就是那个恩上加恩，对吗？那律法呢，只能够教人知罪。可是主耶稣基督呢，他是用这个知罪来预备了以后，再帮助我们更新。所以，如果我们不知罪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说我们不认识自己。那你如果不认识自己，你怎么样去得到这个恩典？你要先认罪，他赦免你，你就得到恩典，对不对？如果都不认罪，死不认罪，那恩典从何来呢？所以像这个行淫的妇人，他认罪了，对吧？耶稣就说我不定你的罪，你就不要再犯了。所以当这个要真理跟这个恩典要结合的时候，不要偏重一个的时候，才能够有生命的改变。好，所以犯错的时候一定要知罪认罪，然后恩典才会临到，然后这个生命改变才有可能。如果我们一直都是掩盖，你就没有办法，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主的恩典。主是鉴察人心的，对吗？他能够看到我们心中的幽暗之处。好，现在来到最后一节。这个最后一节它里面所要讲的是什么？没有人用肉眼看过神的本体，没有人真正的认识神。认识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确切的一个字啊，就像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如果只有听他的信息，我们没有行出他的信息，没有遵行他，这算不算认识呢？这不算认识。好，那父的独生子呢，是借着这个话，还有他的神的话的生命，还有光和恩典和真理，把神表明出来，因为他来到世上。那这个话呢，就是神的彰显，生命是神给予的，光呢是神照亮人心的，恩典是神赏给人的，那真理呢是给人一个实际去受教。那借此呢，神在这个基督里面呢，他就完全表明出来了，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对吗？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去经历他，才能够清楚的认识。怎么样经历呢？客观的去读经，主观的祷告灵修，经历他，写灵修日记。好，那我们这个五节经文已经讲完了哈。这个我们可以看的这个连结之处，其实这个地方当时已经讲过了，只是我们现在可以再下几个重点。你看这个尼哥底母跟撒玛利亚，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们是被耶稣的真理跟这个恩典所吸引了，对吗？然后他也看到这个耶稣基督里面散发了这个神的荣耀，是神的本质，看到神的圣洁跟公义。所以当我们要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罪了。当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也许 我们是没有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哦，我们要能够察觉罪，然后才能跟主耶稣基督连接。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会被他接纳。即使我们还没有改变，我们只是认罪，还没有完全改变的时候，他就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在运用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这两个关系。如果是重于恩典多于真理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平衡的状态？可以从这个教会里面啊，这个教义方面、事工方面，还有这个生活方面跟道德方面，我们时间有点紧哈，所以我要赶快讲了。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看看，就是说思考一下，都不难了解啊。那另外呢，如果说重真理不重恩典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换句话说，哦，我只是重查经，那个祷告会我不用去了，我有圣经很了解。祷告会什么那些对我来说不重要，那可能就是这其中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在实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信念的系统改变，然后透过神力的光跟这个真理跟光呢，去查看自己。所以我们用这个恩慈取代律法主义啊，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上个礼拜牧师也讲到这个感恩的事情啊。所以呢，这几个都是说我们要去运用到这个道跟人的关系，去用恩慈待人啊，用真理待自己，然后我们会继续蒙恩。好，结论，那在我们每一天呢，都需要去委身。什么样的委身呢？就让这个光来照亮我们，然后才能够去经历一个有恩典、有真理、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照亮我们心中的幽暗，不断的心意更新，走在成圣的路上，所以我们才能够领受恩上加恩。感谢主，传讲他的信息，愿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谢谢。